然后他有一句话是非常动人的，就代表说不管他福音真理多么错误，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传福音的心还是对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听说他就对着中国海岸，他怎么说呢，他石头啊石头啊，什么时候你才能为我的主打开呢？这是他的祷告。不管他对真理有多少的认识，也许他是个很有名的，他就很多外面的知识很多，但是我们不知道，就着真理的眼光来看，他好像还是在黑暗里面，对不对？因为反改革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嘛。可是有一颗心，他真的希望有一天就能够把中国这个石头能打开。所以你就从那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整个的中国就是这样封闭的社会。所以我们这次希望说弟兄姊妹，如果有，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机会，那么上山岛风景也是很好的，那么今天还在，那么当然了，现在在上面有这个古迹了，古迹当然跟你天主教的做法，当然你要爬阶梯啊上去啊，其实我觉得这都不重要，重要在哪？重要既然你们可以在那里过夜过一个晚上，对不对？要紧就是你要稍微走一点到早的北方，如果天气对的话，按理来也应该可以看到就是海岸线台山那是内在的附近，那如果能看见的话，那的确是你就能有一种感觉，就像什么呢，沙漠里的感觉一样啊。那我相信主听这个祷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呢摩利逊来到了这一带。但是摩利逊来到这一带，他的困难并没有减轻，我们刚才说过你人就是封闭的，所以一面来讲他所受的压力是谁呀？是清朝官方的压力。那这个压力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教你中文，你根本学不会中文，所以这是一面的压力。第二面压力呢是什么？是东印度公司的压力。为什么？等一等我们会告诉大家，是你如果真的到了十三洋行的话，那代表英国当然东印度公司了，那东印度公司如果发现你根本是个 missionary， 那是不得了了，那么而且到时候清朝跟他办交涉的话，他要做生意呢，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他怎么样，虽然你从美国来，后来他们真的懂，因为美国有关系嘛，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就很紧，就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第二压力呢是从英国来，从东印度公司来，尤其后来他被他雇佣了，起头他不是，起头两年的还是在广州，还什么你很辛苦的就过了两年。那后来呢，幸好他们到了澳门，到了澳门呢两件事发生，一个呢就是他遇见了第一妻子啊，叫 Mary， 她是一个医生的女儿，那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澳门，所以他们两个就认识，而且两个就成家了。那就在同一年，这个东印度公司呢就用他来做翻译，因为他看他很用功啊，看他很认真啊，所以呢就用他做传译的工作。但是一面来讲你是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另一面来讲你不可以做传教的工作，不可以做翻译传的工作。所以这个压力从哪里来呢？是从东印度公司来啊。第三个压力从罗马天主教来，因为澳门那个是澳门，是个罗马天主教的澳门，没有错。所以你如果今天明天去看一看，有的甚至像修道院一样，老早他们来，老早就来这里了，所以留下有一些的建筑啊，严格虽然现在已经不是了，但是最早的地点呢应该都在那里。比方说他在澳门那个东印度公司大概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我们都可以，不是不可以知道。我们就知道说早期的时候，那等到摩利逊他到了广州，那么第一个难题很难的，但最后还是克服了，还是两个中国的天主教徒那答应呢就给他教他这个中文。不过呢其中有一个人已经随时准备好毒药，就是万一要事发的话他自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每次来的时候教他用中文的时候都抱着一双鞋，那就是万一给敌人碰到的话 这个搜查人碰到的话，他就说我在替他修鞋子。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确是很不容易，那么你可以想象到非常非常的孤单。那么终于呢，感谢就过了两年以后，他终于成家了，那在澳门呢有了家。那么按理来讲应该可以带家眷可以到广州去，是不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十三洋行里面不可以住女子，任何外国女子都不可以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了他必须要到哪里，到哪里，在哪里工作呢？他如果做翻译工作也是在广州，那么一定要这个在很清楚的，那代表中文运动公司啊什么在那里啊代表他们。但是呢，好，他有的时候半年没有回去，他们的分离不像今天我们感觉很简单，对不对？你看，如果在次中午以后，哎，下午就是你出关呐、啊，再怎么样，半天以后你最少到晚上你到了上川岛了嘛。然后第二天大家还可以到广州，下午三点钟大家就到回香港到别的地方去，你就算起来很简单，是不是？但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从澳门到广州是要坐船的，而且是常常是两天两夜。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会明白，你就读他的故事你也不明白，因为今天我们完全用今天的什么，完全用今天的想法，今天的澳门就像那个时候澳门没有这件事。现在澳门到广州快得很，但那个时候是两天两夜，尤其等到他的儿子，就是莫莉君的儿子把他的遗体从广州移到澳门的时候，不要忘记啊，他也是花了两天两夜，而且不一定能到得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啊的的确确并不像现在一样。那么尤其呢，一离开英国以后，很稀奇的一件事啊，他最后把他的太太跟孩子们送回美国，会送回英国。他死的时候，他的太太平安信还没有到中国，所以那个时候坐船有好几个月。你如果是五月从纽约登船的话，要到差不多九月份才到澳门，所以并不是像现在那样的方便。所以等到你看见说这个摩里逊其实呢是在澳门跟什么跟广州中间来来去去，这边很简单的一件事，但这里面背后给我们看见说，他虽然结了婚了，但是是聚少离多，可是呢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翻译圣经，他没有怨言。到了广州就是他工作的地方，所以也许过了半年以后他才回到澳门，然后才难得的和孩子们在一起。但他的妻子的身体一直不好，所以最后呢他们觉得为着让他妻子们能够身体更好一点，还为了孩子的教育，所以终于呢就把他们就送回英国。这一送呢就是六年，所以六年之久他们根本就没有聚在一起。所以这好不容易呢他们回来，但是六年以后了，那么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但是不要忘记一年的要扣除他在广州工作的时间，所以呢可以说很短很短的时间。他们的房子刚好在海边，所以你如果只读他的信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可以说几乎可以说他们结婚难得在一起的事，尤其是阔别了六年孩子又回来了，那么现在呢眼看着第一个孩子要诞生，另他又怀了一个孩子，应该很快就诞生了。所以你如果看他写的信，你觉得那段时间他们最快乐，就妈妈也很快乐，那终于现在就可以见到丈夫。虽然呢丈夫是在广州做事，但是呢他带着孩子们在澳门，但是很高兴呢。那么尤其呢现在要怀一个孩子，但是没有想到呢他难产死了，不光他死了，他的孩子们也死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他还葬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是罗马天主教有坟场，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第一次 早期的时候，他儿子他其实第一个儿子老早就很小就走了，所以是埋在山上的。所以等到第二次这一回呢，要埋葬他妻子的时候，他就很难了，因为就是说，第一能不能站在城内？如果不能站在城内的话，就要站在城墙的旁边。那么他真的不愿意他的妻子呢葬在那里，他不愿意，所以他就祷告主，就求主兴起解环进来。所以幸好那是东印度公司啊，他觉得这个罗马天主教的人他们都有坟场，那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坟场呢？所以最后呢是什么？是东印度公司，最后他们觉得要拨一笔的款子，当然东印度公司的都是基督徒了，人没有错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他这个莫里逊的妻子呢才能够葬在那个就是东印度公司的坟场。那么现在总算是他的妻子不需要葬在墙边了，城墙的墙边，可以葬在城内。那个原地的话呢，应该都跟东印度公司那个时候买下来的那个有关系。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他就不要就把孩子们就送回到瑞典过去。那么感谢主啊，主也的确听他的祷告，也为他预备了一个同工叫米莲，从英国打发来的，也是伦敦会的。那么但是呢，没有想到好事多磨，到了澳门以后，那么因为天主教罗马教的这个搅扰的缘故，这个米莲呢根本不可能在广州，也不可能在澳门，没有地方为了他，不可能。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已经打发到了，已经人都到了远东了嘛。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后来还是你看见他们受圣灵带领，最后呢他就把米莲就送了哪，送到马六甲去，送到马六甲。所以后来有一部分的福音传这个工作，还有在那里也办了个学校啊，是英华学校。那么在那里呢，后来就出版了圣经，旧约跟新约圣经，后来是他们两个联合起来翻译的。当然如果今天从整个的翻译的角度来看，他们那个时候不光是有错，而且呢有的地方可能不周到，但到底是第一本呢？所以后来他的儿子大儿子长大以后，那么他就特别告诉他说，这个翻译是不完全的，那希望呢他的儿子能够真的后来找另外几个弟兄，那么果然还有一个德从德国来的，那么他们真的把圣经就翻好了，就翻得更好更完美。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才有，先是文理本，然后才有白话就是和合本的圣经。所以不要，我们要记得万事开头是难的，但是呢总要有人做先锋，那总要有人呢是像出熟的果子一样。那么神呢当然拣选的是谁呢？就是莫里逊。所以这样很快的日子就过去了。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十年以后他得的第一个果子。到二十五周年他也有一次的报告，那么大概他所结的果子是二十五。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的确是传福音一个对一个最后得救的。所以莫里逊他对自己不满意，因为他觉得他做翻译好像是不务正业一样，这根本不是神当初呼召他做的，但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只有在东印度公司的掩护底下才有办法完成翻译圣经，才有办法完成那个字典的。所以后来果然被东印度公司发现了，把他辞退。但是很稀奇啊，就是上面辞退，下面人觉得他是不可缺少的人才，所以很稀奇，应该要走的他都没有走，一直到后面都没有走。所以本来按理来完全被辞退，因为的的确确他是做福音的工作嘛，完全被辞退了。但是后来大家觉得说离开他不行，因为的的确确他的翻译各方面来讲，因为他的确是变成专家了嘛，所以后来东印度公司呢还是留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继续的工作，因为不要，你如果读他的信你就知道，在广州市商业银行他们所过的日子都是 都是伤人的日子，而且